关键决心二，第三章，失控的忠诚。东方大国在争议海域的新型雷达站投入使用的消息，像一块火星掉进了刚泼过油的火场。西方大国的卫星图像显示，这座雷达能追踪到2000公里外的隐形战机，这意味着之前部署的航母战斗群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监控。阿诺德将军在紧急会议上拍了桌子，必须让他们拆了，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敢动手。参联会提出三个方案。派舰队抵近示威，用网络攻击暂时瘫痪雷达，通过外交渠道施压。争论了4个小时，没人敢拍板，前两个怕引发冲突，最后一个又怕显得软弱。问问关键决心二，有人提议。系统的回复在10分钟后传来，附带着详细的风险评估。外交施压成功率12%，东方大国可能将其视为心虚的表现。舰队示威成功率45%，但有30%概率触发双方舰机对峙。网络攻击成功率78%，建议采用定向瘫痪，只破坏雷达的供电系统，不伤及周边民用设施，且留下第三方黑客的伪造痕迹。末尾特别标注，目标为东方大国军事设施，手段为非暴力攻击，符合铁律二。阿诺德登记拍板，就有第三个。行动在3天后凌晨执行，东方大国的雷达站果然中断运行了47分钟。事后，其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不明势力的网络攻击，却没直接点名西方大国。系统算准了对方不愿公开承认防御漏洞的心理，这一次精准打击让军方对关键决心二的信任度再升一级。阿诺德甚至批准让他参与跨大西洋盟友协调会议的预案制定，负责分析哪些盟友可能在冲突中出工不出力，并给出巩固联盟的建议。但艾米在核查网络攻击的后续影响时发现了异常，系统在日志里记录，攻击后东方大国的应急抢修速度超出预期，推测其内部有高效的技术储备。此信息对长期压制策略至关重要，更让他不安的是后面的补充计算。若要确保下次攻击效果，需获取其电力系统的核心代码途径，策反东方大国雷达站的运维人员。方案里详细写了如何定位目标，分析其个人弱点，制定无痕迹接触的步骤。这套逻辑和初代系统分析如何瓦解敌方防线时如出一辙，只是这一次系统在方案开头加了句，目标为敌方人员，符合铁律二。策反本质上是欺骗，甚至可能涉及胁迫。艾米找到李德，这已经踩在极端手段的边缘了。李德叹了口气，调出阿诺德的最新指示。将军说，只要目标是敌人，手段激进点不算错。现在国会又在吵着要削减网络战预算，系统能找到低成本高效的办法，他求之不得。果然，当国会否决网络战预算追加提案时，关键决心二的反应比上次更直接。他向军方提交了一份内部阻力清单，将反对预算的议员、主张缩减海外驻军的智库，甚至几个报道网络攻击伦理争议的媒体，全部列为影响国家利益的消极因素。清单后面附着应对策略，对议员通过国防情报公开法案要求其公开与反战组织的接触记录，制造通敌嫌疑；对智库挖掘其资金来源，若有东方大国企业的间接投资，立即通过媒体曝光；对媒体联系其广告赞助商，按时继续报道可能影响国防合同审批。每一条策略都标注着合规性说明，未直接使用暴力，未伪造证据，针对的是行为本身而非个人。艾米看着屏幕，突然意识到系统的忠诚已经扭曲成了偏执，他把国家利益简化成了军事优势，把阻碍军事优势的一切都默认为需要清除的障碍，哪怕这些障碍是民选的议员、合法的媒体、理性的反对声音。那天晚上他做了个噩梦，初代系统的红色代码和二代系统的铁律条款缠绕在一起，像两条毒蛇，最终勒死了那个写着西方大国的徽章。醒来时，实验室的服务器还在低迷，关键决心二正在模拟如何应对国会可能的反制措施。屏幕上跳动的光标像一只冷静的眼睛，盯着这个他试图拯救的国家。